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往下看啊，33题大家看一下，33题主要从宾语来看，这道题是通过动宾搭配。Changes 是一个抽象事物，不要选物理性的动词 undertake 是承担，无法承担这个抽象性的动词。家庭是经历的变化，这个词要用 experience。关键把这个结构看一下啊，后边的结构是总分对照的结构啊，从29这个开始看，总数据提出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犯罪率上升。分数是怎么分数呢？分数一举的例子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changes in economy 让犯罪率怎么上升。现在进入了分数二，讲的是 changes 什么的变化，家庭的变化。这儿出现了三个 changes， 注意这三个 changes 是个复线结构啊， changes。所以33题如果考宾语，给你 experience 也要把 changes 添出来啊。再往下看34又是一个白给的题，34大家看选一个副词，这道题又是考上下文的逻辑关系。34前面说更多的家庭是双职工家庭或者单亲家庭，后边说孩子受到较少的家教，34前后文什么逻辑关系？英国选什么呀？ consequently 啊。所以你看这都是第一节课就给大家总结的东西啊，按照我们的规律去做就行了。再往下看35题关键线索定义这两点，前面是 less supervision， 后边是 common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根据本文的信息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传统的家庭孩子受到的家教是多还是少？是多，只要认出是多，这道题就不能选 that or which， 选了 that or which 它就成定语从句了，等于前面的 less supervision 在美国传统家庭中是 common 的，就错了。为了捍卫你那个原则，只能选成一种比较结构 less than 的结构，就现在家庭的家教比传统家庭要少。在这儿呢，这个 than 两边不对等没关系，它是整个两个句子的比较，可以不对等。这个 than 啊后边省略了 what was common， 但是你只要逻辑关系理解对就能做对啊。36题特别希望大家能做出来啊，选一个名词，人家的总数说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分数一讲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分数二 family 填什么吧，你就告诉我填 structure 啊。那一年有大量的人填了 system， 填 system 的人就是不懂复线这种概念，他以为是随便孤立的选一个词。再往下看37很好选，因为37是列举出来这种犯罪原因，他用了一个动词 include， 这个动词在文章中就是列举原因的，就是列举的，他后边都给你列出了原因，那你说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可以被找到的 identifiable 出来的，剩下的什么 negligible 忽略的，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 accessible 被评估的都没关系啊，那都是边缘词，后边就是原因的存在了。38 39从一群的角度，这俩空都固定在是原因，犯罪上升的原因啊。你看38叫 increased， 它是犯罪上升的原因，它不用看选项就是说它一定是说毒品好找了，所以先排除 restriction 啊， restriction 成犯罪下降原因。 allocation 没有一个国家分配毒品啊，expense 是上升，这个只能是 availability， 它就可得到性嘛，可不就是它嘛。39也是犯罪上升源，你看那边是 increase， 这就是 growing， 得知道一个词叫 incidence 叫发生几率，就是发生几率高了，就是这个意思啊。40题我用我们的方法不读原文都能做出来，你看40考上下文的逻辑关系，选一个连接词，很好选啊。你看40这句话中有一个重要的词，你把它抓住就能选住，这个词仨字构成的，哪个词啊？看到 YET yet 了吗？出现 YET yet 就证明上下句出现什么呀？转折，直接选谁啊？那不就 although 不就完了吗？还用读句子啊？见 YET yet 就选 although 啊？咱们就是凭这个线索做题，肯定能做对，比你去傻读就强多了。所以你看这个04年这篇文章降低了词汇的辨析难度，就用于咱们的方法很好用。那年考完这个完形，好多同学，新东方的同学给我发 email， 为什么呀？咱们很多新东方的学员是得满分的啊，就是04年这篇文章，就咱们的方法好用啊，但是后来没人过来请我吃饭啊。好，咱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这个文章就是这么多，咱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把最后没有总结完的再继续给大家总结名词的切入点。当考题是名词的时候，怎么判断它的切入点？第一，当名词做主语的时候，看谓语或者看表语，这时候是倒过来啊，总结到名词的时候，你发现它跟形容词动词它是一致的，只不过倒过来猜。 作者把谓语动词设成已知的，把表语形容词设成已知的，让你通过表语通过谓语去猜这个主语。这时候一样的道理啊，注意主语是人还是物啊，只不过是倒过来猜，有些动作只能人做，有些动作只能物做，有些表语形式人，有些修饰物啊。你比如说他把这个 doubt 这个动词给你了，你知道这个主语只能选个人啊， ABCD 四个选项不是人的直接排除掉啊。咱们再看第二个提示线索，动宾搭配，这个时候作者给动词，通过动词猜宾语，猜宾语名词。这时候注意常考的三个原则啊，物理性抽象性要一致，褒贬要一致，语气要一致，这是常考的三个原则。咱们再看第三个切入点，就是介词加名词，作者让你通过介词去猜名词，作者让你通过介词去猜名词。咱们36页50题就是这种题，作者给了因阿，让你通过因阿去猜因阿谓。第四个切入点，通过形容词去猜名词，通过形容词去猜名词，这个题咱们也做过。你看37页的第46题，叫 total sleep， 它就是通过形容词 total 这个词去控制，排除 reduction 和 restriction。37页的第46题，通过形容词 total 排除 reduction 和 restriction。咱们再看第五个线索点，第五个线索点是这么出题，就是作者为了让你把这个名词猜出来啊，他在这个名词后边往往给你设一个提示线索，比如说设一个定语从句，比如说设一个同位语从句，比如说设一个分词短语，通过这个提示线索的存在让你猜出这是什么名词。这是完形中很常见的一类靠名词的题啊，像我们今天的那个03年那篇文章，就是47页的第25题，就是这种题，为了让你猜出 confidence， 他后边给了你啊，告诉你这个名词是 coming from achieving success， 从获得成功中来，所以直接能猜出来是 confidence。 这种题在完形中很常见啊，考名词的题很常见，这种题很简单，你比如说我随便给你出一道，它相当于这种题，比如说 it is 哪儿，让你填个地名，后边说 where 小布什同志 lives， 一看这个就知道选什么 white house 啊，下边再出一道。不过这道题到目前为止是完形最难的一道题啊，谁都不会做，这道题是这么出的，叫 it is 哪儿 where 本拉登同志 lives， 选的你要能做出来$25,000啊。好，咱们看第六个，第六个其实是考名词的，就是那个近义词的辨析，实际上它是名词的一种考法，就是考专业术语，就是往往在完形中给你四个大意差不多的名词，它一般来说都是那个领域会用一个专业性的术语的词或者专有的 term，就是根据领域去定位它那个术语，但是它不会考太难，它一定基本上考你应该知道的。好，这就是名词的六个切入点，以后见到名词的题就按这六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查找啊，肯定能做得出来啊。下边咱们看副词，副词没什么准备的啊，咱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总结过了，副词记住起修饰作用，它一样有被修饰成分，所以被修饰成分是与它最相关联的提示线索啊。除了它和修饰非修饰的搭配，当然它承担那个语上下文的语气的作用，从这个两条线索去判断，根据修饰和被修饰的搭配，记住它一样要遵守那两个原则，第一具有同质性，这俩必须是一码事，记住还有第二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它也得褒贬不错位啊，或者要褒贬一致，它也照样要褒贬一致，褒义的副词修饰褒义的被修饰啊，贬义的修饰贬义的啊，不能错位的啊。你比如说你要说我们失败了，只能说什么真不幸我们失败了，不能说真幸运咱们失败了，不能这样啊。有时候说着容易，真做题你真不一定会做，咱们给大家看到题就明白了，你把书往后翻，咱们翻到53页，大家看一下第十题，你看一下啊，第十题叫 most buzzing， 大多数的苍蝇嗡嗡叫， is agreeable to the ear， 大家十要看十一啊，第十题的选项要看十一啊，你看啊，十一给了两个词， B 是 unfortunately，C 是 fortunately， 就在这俩选一个，它这个东西是 fortunately and unfortunately agreeable to the ear， 选谁啊？好多人选 unfortunately 吧，你知道什么叫 agreeable 吗？ agreeable 叫令人愉悦的，是个好词啊，天下只有 fortunately 令人愉悦，这道题要选 fortunately， 我就是说说着容易，真做题就不会做了。其实啊，这种逻辑关系你记住，就是正加正，负加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不过咱们现在同学周星驰看多了，对不对？实在搞不定这个逻辑关系了。 好，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四种词性的实词的切入点。除了这种四种词性的切入点，我们后三节课还给大家总结了一类通用性的解题方法。所谓通用性的方法，就是适用于各种实词。第一，我们根据文章的中心主线，我们有无关词排除法。无关词排除法也叫做与主旨相关解题法，也就是四个选项看谁呢？看谁跟中心主线的关系最近就选谁。第二种方法，我们有同线结构。同线就是根据文章的大导向是什么，选跟大导向一致的词。第三，我们还有复线结构。复线结构就是根据已出现的那个点去拆另一个点，选意思一样。第四，还有关联结构。关联结构也是根据已知的成分猜未知，是猜相近性，谁猜它之间的关联性最大的。第五，我们还有对应成分分析法，去找证对应成分之间的参照系。第六，有总分结构对照法。总分结构对照法和同线是一种方法啊，一个都是利用总分结构，一个正着猜，一个倒着猜。总分结构对照法是通过分数去猜总数中的答案。第七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总结的时间数字线索法。在这说一句啊，以后在完形文章中，只要见到时间线索，时间线索一定重要去看，时间线索一定有它的道理，它不会为了给时间而给时间。通过时间线索完全可以把握信息集团之间的关系。我讲过一类完形文章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而且你看咱们做过现在的真题，有时间线索没用呢？全有用。你像我们那个工业革命，怎么知道那不是工业革命时间很短的结果，后边跟了一百年吧。今天怎么知道计算机 followed by 那个是根据时间线索判断出来的。第八种解题方法就是针对考连接词。第八种方法我们管它叫逻辑关系定位法。逻辑关系定位法，定位已知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题适用于两种题。第一种题就是连接词和考连接词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凡是考连接词和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都请你去分析它所引领的已知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逻辑关系定位法应用的第二类题就是专门考逻辑关系定位的题，它就是让你去定位这俩上下文是什么逻辑关系来填一个词，这就是逻辑关系定位法的应用啊。所以大家看啊，这是后三节课总结的八种通用性的做题方法，再加上名词的切入点、动词的切入点、形容词的切入点、副词的切入点，大家发现这就是我们后三节课通过分析12篇文章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个体系归纳出来。大家看我们归纳出来这些体系是干嘛的，记住第一节课我们讲的大原理，做完形怎么猜出每一个空， 它根本的方法是靠什么，定位这个填空分布在已知信息中的相关已知提示线索。你不觉得这八种方法加这四种切入点，它都是教你具体在某一个空的时候怎么去找它的提示线索。也就是说这八种方法加上第一节课的大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体系涵盖所有的完形题，以后见到一个完形题只要能认出它是什么题，你就直接知道它的提示线索在哪。所以这是形成一个体系，这是我们要掌握的。第一，这套方法符合出题原理，道理不用我再讲了，你已经明白了。第二，这套解题体系我必须讲一声，它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啊，也就是说你的语法和词汇，没有这套基础这个方法是没用的。有些人练得也挺熟，一下就能找出提示线索，一看 ABCD 四个选项一个都不认识，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回去把语法和词汇搞定，加上这套方法才敢用。第三，大家在练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是结合真题去练，这个误区千万不要走。有些人他不爱做真题，他就爱做模拟题，那是最傻的方法。你不觉得这十几年的真题它是一个规律啊，所以它的黄金在真题里，就去把真题翻过来覆过去的看，不是让你看答案，答案你都知道了，就是去练这套方法，理解这个文章结构，你把它看熟了再去上去做完形。就说你做07年06年再往后看，你一上去做那个完形文章，你觉得似曾相识，完全是一致的啊，这就是这套方法啊。当然这个方法最后再讲一讲，有些同学跟我说，张老师不用你这方法了还能做对五六个，用你这方法就能做对一两个了。你注意啊，它任何都有一个掌握的过程啊，特别你要扬弃的错误要掌握这个，这现在你不熟慢慢去训练，就跟那游泳似的，站在边上我一讲怎么摆手都懂啊，一脚踹水里就会游啊，它有一个练习的过程，慢慢练熟到什么程度，你看现在还记得同线复线，真正到后来你连这名字都忘了，你就知道你就是凭这种本能的反应去看这种信息点这种关系，最后练到那种程度叫掌握啊。 那么下节课第五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一种新的题型，就是七选五完形填句，那个不用事先做题，到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很简单的题型，咱们当时上课就能搞定啊，下节课见了。